弟兄姐妹平安，3月28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Isn't there some misunderstanding? 难道那里没有一些误解吗？引用的是约翰福音11章7到8节说，让我们再往犹太那个地方去吧。那门徒就对他说，点点点，你还往那里去吗？那张博士就讲说，正因为我不理解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才没有权利决定他所说的必须被误解。这是一个危险的观点，而且永远都不是正确的，就是认为我顺服神的指示，那将会带给耶稣dishonor 耻辱。那张博士说，唯一带给耶稣耻辱的是不顺服他，把我对他荣誉的这个观点置于他明确引导我去做事情之前。那意思就是说，你先考虑到你自己认为这个对耶稣会不会是一种荣誉啊？你把你的观点放在他明确指引你要去做，对不对，去做去走，那你把你的观点放在他给你的那个明确指引之前呢，永远都是不对的。尽管那真的是来自于你真实的欲望，想要防止耶稣被置于公开的羞耻中你想要防止免得耶稣会被大众嘲笑然后你就认定你必须要这样做，你必须要那样做，结果耶稣要你这样做那样做的时候，你反而不去那样做。那张博士说，尽管你是有真实的欲望想要保护耶稣，不想要让耶稣呢被公开的羞辱，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12章里面11章里面门徒就很惊讶的问耶稣说，你有没有搞错，你还要到耶路撒冷，还要再往犹太那个地方去，那里人家要拿石头打你呢？那他们就不愿意。所以张博士说，当我知道我知道已经从神来的指示，这个指示已经来到我这里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很安静的一直执着要你这样做要你这样做，你已经知道了。但是当我开始衡量利弊得失的时候呢，怀疑跟争辩就进到我心里面了，那我就带进了不是神的要素，这只会导致我的结论说神对我的指示是不正确的。我们很多人是忠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观点我们认定的，但我们有多少人是忠于耶稣他自己呢？忠于耶稣就表示，甚至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哪里，我就必须要跨出去。然后呢，张博士就要你去参看马太福音14章29节，那就是耶稣在海面行走，然后彼得说，主啊，是你吗？那如果是你就叫我过去，那耶稣说，好吧，你下来。然后耶稣那个彼得就真的在那个时间他根本没有办法决定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哪里，但是耶稣说你下来，他就真的下来了。但是忠于我自己的观点呢，就意味着我第一个首先在脑中要开道路，要通得过我脑袋瓜这一关，通不过呢，那我就没办法了。但是张博士说，然而信心不是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不是智力脑力的理解，信心呢是一个有意的承诺，有意的忠诚，有意的奉献，有意的投入commitment， 对耶稣基督这个人，你做出有意的，你投身，你奉献，你承诺对耶稣基督。然后呢，是甚至当我不能看见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对耶稣基督的忠贞，对耶稣基督的委身，你根本都看不见前面，但是呢你还是有意的，真的故意的，执着的做了这样子的承诺决定。那张博士在第二段就问，你在争辩你是否应该跨出 faith in Jesus， 把信心放在耶稣身上这个步伐吗？或者你应该等候直到你能够清楚看见怎么去做他要你去做的呢？只要顺服他，怎么顺服呢？以一种 无限制的自由自在的喜乐去顺服他就好了。当耶稣告诉你某一件事情而你开始争辩的时候，那是因为你对于什么是尊荣他，什么不是尊荣他，你有一个误解。你是忠于耶稣呢，还是你忠于你对他的那种看法，那种观点？你是忠于他所说的呢，还是你试图以从来就不是来自于他的想法，把他的话给妥协了？约翰福音二章第五节，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在今天啊，张博士用门徒对约翰，在门徒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对耶稣的误解，耶稣说走吧，咱们走吧。那他就门徒就说，哇，你有没有搞错？人家要打你，哎，这很羞辱，哎，还有呢，搞不好你就真的就这么定死了，哎，那这真的很可怕，哎，不行不行不行，你还要往那里去吗？所以张博士就说，你不理解。但是你没有权利去误解他，而且你没有权利不去顺服他，这就是今天的重点。那我们有几点要分享。第一点就是，你不理解耶稣说的，你没有权利做你自己认定的事情。很多弟兄姐妹常对于耶稣呢有不理解啊，对于耶稣呢就觉得这句话甚难，然后呢甚至会误解他，然后就认定说，耶稣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啊，什么你在坛上献祭的时候，如果想起有人向你怀着嫌隙，那你就先去跟他和好，那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你想通不过嘛，这个人生江湖不是这样运作的呀，因此你就不去顺服他。但是张博士就告诉你，这个是非常的危险，而且是不正确的。尽管你认为这样做很丢脸啊，丢耶稣的脸。不过有时候我在想啊，你认为带给耶稣耻辱了，不一定吧，可能是你吧。你认为啊，你跟从一个耶稣，然后这个你跟从一个你认定的伟大的人物，然后这个伟大的人物被人家嘲笑的时候，当然你这个小跟班也被嘲笑，所以你就不想这个你所跟从的这个人被嘲笑吧。所以就让我想起来，以前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那时候在单位工作比我们早进去的，我们叫学长那个师兄吧，这么说有一天呢，他就突然讲，不知道怎么聊天在办公室嘛，一群人都是男孩，就我一个女的在那听他们聊，就是说人家如果打你的什么左脸，那你的右脸就反过去被他打。然后我就说，学长你有病吧，我如果没有错，我凭什么让人家打？那打了一次还不够，那我有被虐待狂，我还被人家打。是这句话，我想因为我那时候不信，哪怕连我现在信了，我碰到很多时候我也就觉得很气愤，很不想要忍受。但是耶稣就明明是这样说的嘛，对不对？只要祝福嘛，不要以怨报怨嘛，对不对？那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嘛。那我们都觉得啊，耶稣好像在这个地上呢，被人家看起来是一个懦弱的人啊，不行不行，哪有那么傻那么笨啊？那更何况耶稣根本没做什么错事，然后呢，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那门徒当然要保护耶稣啊，说啊，不行不行，咱们不去，咱们绕路。咱们走另外一个城市，但不能绕啊，因为要去靠那个耶路撒冷大概六里路的那边有一个伯大尼，要过去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呢，你知道吗？所以你并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但是呢张博士就告诉你，你不明白，可是他是神，他是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把你不知道的事情带过来，你不知道你不懂你不会的带过来给你，那你仍然不知道你仍然不懂你仍然不会的时候，你没有权利误解他，以至于你不顺服他，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当神的指示来到的时候你是知道的，因为他会一直催逼你，一直催逼你啊。但是呢你不顺服，你就考虑了，你带进了很多不是神的要素，你带进了很多利弊得失怀疑争辩进来了，那不 其实我很不想要用这个例子啊，因为事情已经定了。但是呢，我还是因为刚好今天录音提到，你已经买了一个车票了，你已经决定去某个地方了，神已经告诉你走了，对吧？但是呢，突然发生一件事情，你这个利弊得失就来了啊，这样子，那动不动他就这种情绪，那我可以承受得了吗？啊，我将来会让他误解。你这样会让他误解，那怎么样？那他就误解你啊，是你不好受还是他不好受？那不好受就去说开来啊！你们不是相处都已经那么多那么久了吗？那你不是也都来那么久的时间了吗？也都风风雨雨患难都走过了吗？然后现在呢，把你很多的利弊得失进来了。所以张博士就讲说，如果神这种已经很安静的执着在那里一而再再而三坚持了，对不对？那最后呢，你也买了车票，对不对？你就该去了嘛。那张博士说，当我开始衡量 pros and cons， 这里那里，这里是加，那里是减，加加减减，就是利弊得失。你知道你里面开始有怀疑，有争辩进来了，结果你带进来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神的要素，会导致你的结论说这个我去买车票，我要到那个地方，这神给我指示，这个是不正确的。你知道吗？当神给你的指示，你知道了，你去了，就顺服到底，你不管路上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路上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前面的道路你没有看清楚，没关系，不需要看清楚，等回过头来你才知道的。就好像当时有一个挺聪明的人，他在教会呢可能惹了一些麻烦，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麻烦。根据他，如果他没有撒谎的话，那他所讲的那些其实传道人不应该这样拦阻他，但传道人竟然说，你不要去读那个李老师的神学院，他这个呢是刚开始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而且呢他在利用你。搞得我这句话呢被录音传到我这里，我真的很火大的。我火大的是说，我还教过你现在读的神学院呢，你虽然没有被我教过，那你最起码听过我这个人吧。那我不是那一种说来你这里好像要来要名要钱要利的，这种东西我不做的。我也不是要来加增你的负能量，带来负能量带来破坏的。因为神要我们和谐嘛，要祝福人嘛，不是带来破坏，是要带来生命的嘛。盗贼来是要什么？是要偷、要杀、要毁坏的嘛。但我们不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是要带来生命之道的嘛。那你只是因为你个人跟这个学生的过节，这个弟兄，你就哗啦哗啦说一堆，你越想掌控他，要他服从你，他越觉得应该去读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拦阻他？挺有意思的。这个一波三折，一波三折。但是当这个风风雨雨都走过的时候，你既然选择留下来读书了，那为什么就因为某些事情，你就突然情感上，其实恐怕就是你过去所讲的，其实对我来讲就会是一种伤痛。就感觉你好像讲的不是，那你过去跟我讲的那些话都是骗人的咯。那现在突然讲了，累积了那么多对我的不满愤怒吗？只是你不是用那种火山爆发型的，你是用冷冷的冰山在里面的。然后呢，不发则已，一发呢，真的有一天我跟白师母说，我说我今天非常的难受，难受到我祷告到我连去教会参加的姐妹会，到了中午我都很难受，我都觉得没有动力再走下去。我说请你为我祷告。我就想起来，请允许我这么比喻哦。会叫的狗不会咬人，你看那些常常跟你讲说不跟你玩了，不跟你玩了，不跟你玩的人，他还常常跟你玩。那些人呢，假装跟你玩，跟你玩，还是让你觉得他是你的好朋友，玩得挺开心的，突然之间一把刀刺下来，就那种感觉。那这样的比喻呢，当然不是很恰当，但是呢，我就是要说，风风雨雨走过来之后，真的是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其实。就有一个有一个学生吧，他说，老师看了您的道别信，心里很难过，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眼泪，不知道是感动的眼泪呢还是心疼的眼泪，我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就讲到说，我们学校走到今天，您所付出的代价是有目共睹的，那是您在神面前的忠心，上帝已经悦纳，为您这个可以这样的服侍神，感谢神，因为有这样忠心人不多，而且能为主拼命的人也不多，但上帝把这个名额给了你，为您高兴，还给我一个笑笑脸。留下来的人是上帝留下来的，经历这么多，我们还有学习的机会，按照我们的资质不配，按照我们的忠心和爱心更不配，但上帝却为不配的我们预备了这么大的恩典。如果上帝许可，希望我们和您一样，后半生可以为主拼命，这是神透过这个学校和老师您给我们的祝福。从来我没有来到这个学校之前，我是一个典型的宗教徒，只是一件件的做事情，获得了成就，然后建造了自己的营垒，然后就在我们这个地界中有威信，有成就，被众人看中，我觉得自己很成功，点点点，名义上是服侍上帝，其实是服侍自己。然后从第一年进到这个学校，认识上知识上有提升，但最重要是透过这两年的经历，我才知道我的信仰是何等的浅薄，对神认识何等的肤浅，对罪认识肤浅，对自己认识肤浅，对事情认识肤浅，对福音认识肤浅，点点点点点点，我就是一个极其肤浅的人。但我这个感觉，我还自己感觉自己很不错，真是太好笑了。然后他就说，没有这个学校，没有你，没有同学们，我不会认识我自己。这个学校和你们是上帝给我的祝福，他让我认识自己是何等的不配和丑陋，我唯独感谢耶稣没有放弃我，遮盖了我的丑陋。这两年对我来说是特别的两年，所以老师，上帝透过你和学校祝福了很多人，然后括弧可能别人没有机会表达，因为这是神要做的事工啊，在基督的恩典里，谢谢老师你辛苦了，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写的我看得很惭愧很感动。然后当然我讲到是要栽培人，我也想栽培他。然后我说，我知道我对某些人我是没有能力去教导他们的，可能我太差，他们不看在眼里。然后我就点名了三个人啊，举目是其中的一个，雪梨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其中格桑花，我也是没有资格教你们带的人，所以很遗憾，但再怎么难受呢，也得陪着你们走完，献给你们这些走天路历程向主忠心的人。至于我个人没有功劳，真的，如果有的话，我何至今天早上我连起床的动力都没有了。然后呢他就说我可能理解你的心情，但上帝给你的收获可能不是你中意的，但神要抬举的人很多事人真的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他说你爱众人心会造就看见的人。然后呢他就写了一段话说，我们习惯了假装隐藏的做人，基督徒传道人也不例外，在我们学校的时候嫌弃你管我们太多，太严厉，太直接，常常小题大做。等到回到本地本家本族，这大半年我特别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可以直接面对面彼此，很真实的直接看到自己跟别人，也有勇气去对自己跟别人的问题和基督站在一起来抵挡罪，真实的承认我是罪人，对方也是罪人，活得很真实。但这种对付罪的真实的生活，罪人不喜欢，罪人喜欢虚假的活着，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当下舒服了就 OK 了。您的喜怒哀乐我们都能看见，这是基督里很正常的真实，但是有多少人的喜怒哀乐隐藏起来不为人知，那我曾经就是，其实这更可怕。但罪人呢就喜欢这种活法，所以有人不理解您的真实，这很正常，因为我们喜欢习惯了堕落之人的模式。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我在服侍中强烈的现在开始斥责这种虚假，信了这么多年耶稣，我们的活法在控诉着我们的信仰，只是一个信仰的外壳，没有渗透在我们生命里，所以更觉得圣经辅导的可贵等等等等。那其实我想讲的就是，如果过去的点点滴滴你开始衡量利弊得失，你会像这个学员讲的，真的他得到释放了，他得到自由了，他得到真实活在神面前了， 那你怎么不这样衡量利弊得失呢？你为什么要去衡量你的利弊得失？就是你的不能，别人的不能，你的害怕，别人的可怕，等等等等等等呢？当你把这些不是从神来的要素进来的时候，张博士说，那只会导致你有一个结论，就是他对我的指示不正确的。那如果你继续跟从你自己的指示，你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神的指示去做决定的话，你知道结果会是什么？结果会是你真的会觉得很有平安。你知道有多少人，我们现在把它弄成极端一点哦，我不是在讲我的学生了，有多少人在今天大言不惭的基督徒在办公室、在职场上撒谎的、说谎的、谋权力的、贪钱的等等等等等等，还大言不惭说大家都是这样做，而且我并没有违背神的法律，还等等等等等等。你知道，当你讲了那么多的时候，你带进的结论就是，神对你的指示是不正确的，你对他的观点、你的认定，神一定知道我很为难的。所以，好像在中国早期是不准有二胎的，就有一个姐妹，她就。有二胎就把他打了。我碰到很多这样案例，有一些人呢痛苦，因为控诉自己，那我们就要给出神的恩典饶恕。有一些人呢是觉得这没什么，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嘛。如果我不这样的话，哇，你知道那个他们就什么什么办事处什么单位的人，通通来做我们夫妻俩的工作，还做我的爸妈的工作，做我配偶的爸妈的工作，搞得我的爸妈跟我配偶的爸妈都来做我们的工作，不然呢，我们工作就没了，升迁就没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所以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必须要。后来我就跟这个弟兄讲，我说你的话让我很惊讶，其实如果你告诉我说，老师你知道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们会来做我们的工作，我压力，我承认我真顶不住，求主赦免我，我没顶住，我最后投降了，我去把孩子给拿掉了。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就会说，那你跟神认罪了没有？你说认了，那我就说好，你不要再控诉你自己，因为神赦免了，因为你知道那是罪，抵挡神。但如果你这样告诉我说，那大家都是这样嘛，而且上帝一定知道。我们国家就是这么艰难嘛？哦，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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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神的标准我做不到，但不可以说神的标准是怎么讲呢？是不是标准？我可以不去做，因为当你认为那不是标准，你可以不去做的时候，你就认为你没有罪，你没有抵挡神，你没有不顺服神，你知道吗？但是今天真的，我们很难很难。因为今天主来的时候，能够在这个地上找到 faithful 有信德的人吗？真的忠于他的人吗？这是关乎耶稣跟耶稣所说的，而不是你对他的观点、你对他的解读的。那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接下去讲的，如果你带进了神的要素，你对耶稣所讲的这个结论会是不正确的。你的解读，你忠于你自己的观点哦，而不是忠于耶稣。所以这就是张博士接下去问的，很多人是忠于我们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忠于耶稣自己。那这是有差别的。你忠于你对于他对于耶稣的看法，但你不是忠于他，你不是忠于耶稣基督这个人啊，那。张博士接下去就告诉你这两者的差别。忠于耶稣自己是表示什么呢？就是你不知道 when，不知道 where，你不知道何时，你不知道何处，你不知道什么状况，你搞不清楚前面是什么道路，你必须要跨出去。像彼得也搞不清楚，哇，现在这个海面上，你有没有搞错，叫我跨上去？这还不是在海边，这是在中间，那你跨出去不就咚掉下去吗？那个又不是死海。那是加利利海，那我有想过，如果今天在海中央，假设真的神叫我说，你往我这里走， 那我就看着他说是，我就真的会出去，我真的会，我不会说主啊，可是我离你呢还有十公尺啊，在这个十公尺，那我最起码要走几步，对吧？在这个十公尺，如果我们说假设一公尺是100厘米，一百厘米要走三个步伐，我们假设好了，那十公尺就要走30步。我不会跟耶稣说，可是主啊，从我这里到你那里好有30步要走哦，然后现在水这么深，我不会游泳哎，那你最起码要安一个翅膀在我这里，或者是咻用手呢，像孙悟空一样呼云，然后云就来，我就腾云驾雾，蹦跳到那个云上，云就像一个橡皮船筏那样，把我咻带到耶稣的脚跟前。不会的，我真的会跨上去。你说啊，那你信心很大。我在想啊，第一，那必须是耶稣。如果是你，今天张大宝啊，李阿花站在我前面30步，然后你说啊，李老师从船上下来走到我这里来，我看你一眼，我说你疯了吧？但如果你真是耶稣，你这么告诉我，我会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叫我走过去，那我的生命是在他手里。如果我走过去了，他许可，他不用海面拖住我，我就咚掉下去，假设我的身体就因此淹死，他许可我有 用这种方式回天家的，真的，我已经预备好了啊。对，你们说你们有人接到我的道别信道歉信，对，我就是跟你们道别啊，我就是做好预备了啊。但是当我们说我们做好预备的时候，是因为我忠于耶稣这个人，我不是忠于我认定他说，哎，耶稣绝对不会叫我掉到水面水底下。有啊，以前在某个地方，中国的东北岸黑龙江还是什么的，他们要到苏联那个地方去，不知道是哪一条江，反正我也搞不清楚。真实的案例，或在美国真实的案例，什么基督教科学基督教什么的 Christian Science 那个宗派的，就是说神呢是要我们呢不生病，如果生病呢，神要我们只要祷告就会好，这是你忠于你自己的观点。那如果耶稣你祷告完，那你就像有人得癌症嘛，都是敬虔的神的仆人，那些牧者，这个人得癌症呢，哎，神治好他，再继续留他。那个人得癌症呢，神让他呢，就像一般人一样 go through 经过那个什么化疗啊，这几年最后呢回天家啊，像欧本尼尔夏牧师，今年不就回天家了吗？啊，对，好，那你怎么说？你不能认定说我祷告神就医治我，我像拉撒路在坟墓里躺了4天，那神来神就叫我起来。那主权在神，你不能说我祷告了主啊求你救我，然后呢比方说我感冒，主啊求你医治我，结果呢我还是发烧，我还是拉肚子，我还是哇疼痛了好几周。我有一个朋友是医生，他是心脏科医生啊，以前我们同工过，后来他走向灵恩派了，跟随美国的一个灵恩机构去了啊，把工作都辞了，那我这个不谈。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当时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祷告，然后有一天呢我很不舒服，我就说哎，我身体挺不舒服的。他说你祷告，我说我祷了，我今天早上起来不舒服的时候我就求神医治啊，可是我到现在晚上我还是很不舒服。他说那就是因为你没有信心。不是这么说的，我告诉你，很多人都知道我信心是就某个程度来讲真的很大的，谁的信心像我这么大？我的意思是说，在我的这个处境里面，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命一条，要时间没时间，要精力没精力，也把自己逼得要死要活的。对啊，就这么一个人。好，你说就这样啊，去啊，好，就去了嘛，对不对？对啊。那我的同工呢，机构的人呢，都是义工，都是在美国，大家都有自己的服事啊。那怎么样？那神说要我还是去了，神说去培训去办神学院我还是去了，我并没有瞻前顾后啊。如果把所有的 pros and cons 所有利弊得失都算进来的话，我说实在话，如果我真要算的话，我今天绝对不进去，没什么可算的。我告诉你啊，就像耶稣 讲到那个被治好长大麻风被治好病的人，10个里面只有一个人回来。所以呢，如果照这样算的话，照这样子算的话，你想想看，有多少人会感激你？没有多少嘛，对不对？真没多少人会感激你。人家感激你说啥呢？说谢谢你，给你200块钱去吃哈根达，200块人民币去吃哈根达斯冰淇淋，是吗？但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我只拿到这么二三十年下来，全中国只有3个人给我3张哈根达斯的冰淇淋卡，一张是也不知道怎么就在上海莫名其妙的，有一天突然这个姐妹她就说："老师，我给你一张卡片。"她就把一张卡片给我，那是我第一次拿到，而且我还不懂那个是什么。然后呢，那个是有期限的。到了最后一年那个期限，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我只是留着一张卡，因为我不看的嘛。然后他来问我说："你吃了没有？"我说："吃啥？"我说："多年前给你一张哈根达斯的冰淇淋。"他说："我说你给我一张那种好像红红的卡片还是什么的吧，还是有点紫红色的。”他说："对，那里面是有钱的。"我说："哦，那我又不好意思问多少。"后来跟小跟班呢，有一天经过那个哈根达斯，我说，他说这个可以吃，就这么一张卡。我的认定是我太落伍了，我认为只有拿现金去，人家才会给你嘛。你怎么拿一张卡片给人家，你就说可以吃呢？当时呢，傻乎乎的还不懂，就进去人家说真的可以吃，而且里面有100块，哇，高兴得不得了。第二次呢，是我60岁生日，广州一个姐妹送我的生日礼物。我到现在呢，好像也还没有用，也搞不清楚里面有多少。第三次没有第三次了，第三次是人家直接汇钱给我200块人民币，说老师，请你去吃哈根达斯冰淇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真说你要别人给你利弊得失，你要考量这个人给你钱，那个人说你好，这个人抱住你，那个人说爱你哦，这个人说老师你死了我帮你送终，那个人说老师你老了我帮你养老。其实我不需要你们的，我多年前就讲过啊。那个珠宝商他的儿子，我不是做监护人，在美国读书吗？他不是就问过我吗？你将来老了谁给你送终？死了谁给你办丧事？生病了谁给你照顾？我说上帝啊。他说你讲人话啊。我说那就是教会弟兄姐妹。好，那你怎么可以把男单的重担嫁给弟兄姐妹？我说哎，我只怕自己生命不好，他们不愿意。我没有资格得他们这样子。如果我生命很不错的话，那上帝自然会感动人来照顾我。即或不然，那就老死嘛。老死在这里，一个人死了，尸体发臭了，那又怎么的？那就灵魂都已经到神那里安息主怀嘛。所以你说要算什么利弊得失，你们太会算了。哎，这样去我面子上呢会丢脸，哎，那样去我情感上会不舒服，哎，这样去我要是表现不好挨骂，哎，那样去我要是做得不好人家不称赞我，哎，这样去我浪费很多时间、精力、金钱、才干等等等等等等，你算那么多，但是你算的那些都不是神的要素，以至于张博士就直接讲了，他就问你这句话。我们有多少人是忠于耶稣他自己？你说我是忠于耶稣的人，那忠于耶稣，那就是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在哪里，你就 step out，你就跨出去了，那个脚步就跨出去了。你忠于自己，就是你脑袋瓜你得先想通，想通了你就有平安，你自己的观点，你自己的平安。但是信心根本就不是脑力的理解，不是智力的理解。信心是一个 deliberate，你有意的，你真的很意识到的，你做出一个承诺，对耶稣这个人做出承诺，甚至当你看不见的时候。所以，就像我昨天在跟，不是，在跟白师母聊天的时候，他就讲，他就说最近他服侍看人，看人呢就会掉下去，然后呢，看人呢就会觉得很心灰意冷。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再怎么爱他，怎么想带领他，他就是不要嘛。在中国，我是不知道，在美国，那个教会通常活动都是排在礼拜天，为什么呀？ 因为大家都很忙嘛，礼拜天你来了，你参加主会学，你参加团契，你参加平常要三请四请请你来，你不来，不来那我们能把你怎么样？我们又不能像中国家教会那样、成立一个微信群，然后每一个小组呢都要到小组长那里报到、什么520啊、每一天 读什么五节、每一天读五章经文，读完了就要送过去给组长说读完了，好像每天尽责任。因此呢，你几年下来了、你可以被我们考虑作为同工了，然后就安排你再上一年的、教会给你办的神学课程，你非得来上不可，不来上你就不能做某些的服事。在美国不是这样，美国比较尊重会有的自由权啊，所以呢，信耶稣是你自己对耶稣的承诺、投入、委身、忠诚、奉献，甚至在你根本看不见前面的道路的时候。那对我们来讲，难道没有误解吗？你脑袋瓜一定要过得了你那一关吗？其实很多时候真是过不了我这一关，真的，我脑袋瓜过不了的。过不了的时候，我总是说好神啊，我服，哪怕情感上我很难受，我还是要服，因为一定会证明多年以后神是对的。你知道当年我在台湾做神学院所长的时候，我是被这个院长所感动，他的讲他的见证，很想有所为。就像当年那个啊，我也不想讲，就是中国某一个系列的教会也是这样跟我讲，哇，那个郑老大可我真的很被他感动，年轻有为，很想帮助这些人。好，我说没问题，去。事后呢证明他们自己内部没摆平，都是把我推出去当箭靶，很辛苦啊，我就心里很难受，我就想算了算了，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真的很痛苦。但是呢就咬着牙，哎，你不能说你不做就不做的呀，对吧？所以很痛苦当中啊，就请同工代祷什么的，直到有一天神说好，你可以走了。我想神就是要对付我，让我生命里面没有苦毒，没有怨恨，学到我这里该学的功课，至于别人我就不知道。然后神就说走，我就心想神你有没有搞错，每次都是很不错了，你就叫我走，那 不能在不好的时候走，要在好的时候走，好的时候才正是大有为，对不对？这个违章建筑都已经拆除了嘛，然后呢平地就要盖大楼嘛，圣府大楼盖起来多好啊，还是我本地本家呢，那我能够服侍本地本家，我自己的本地本家的人，那不是也是应该的吗？优先吗？神说走啊，这么一走那就回美国了嘛。那 回美国呢啊，原来神就是要我们忙着出书，然后到中国去培训。多年以后，台湾有一个姐妹，她曾经在纽约做外交官，这叫什么，就是派在纽约的一个职员，一个姐妹，她因为一些事情来找我，她想学圣经辅导，我们就聊聊聊。后来她回台湾外交部去了，她一直讲，她说你怎么一直往那里去，你怎么都不回来，这里才是你生的地方啊。我说是啊，但神没让我回来啊，我想但神没让我回来啊，真的。后来连我的好朋友什么的都在那边，都在中国。 我其实没有什么分别的，对我来讲我不存在那种政治上的什么，我觉得大家彼此相爱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按照圣经之道来帮助人活出神要活的那种美好的生命，生命之道。可是毕竟不是自己本地本家嘛，面临的风险就大了，甚至在你不能看见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你要争辩什么？你到底是忠于耶稣这个人，还是忠于你对他的看法，说哎，算尽了所有这些，不行，这样是不好的，这样是不对的。你试着忠于耶稣在圣经上所说的每一句话，还是你用根本就不是耶稣的观点 把耶稣的话给妥协了，说真的吗？耶稣不会这样吧？那万一这样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但是张博士最后就用一句话，约翰福音二章五节，他告诉你们什么 ？Do it， 就去做。那个 do 还特别写体字强调，照着去做，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之所以不能顺服，之所以不能照着去做，是因为你里面有误解。你一定要过得了你脑袋瓜，你脑袋瓜就是标准。曾经有学生，我们在对话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你们想不通的事情你们不能顺服呢？他说想不通怎么顺服？我说等想通了你顺服的话，那就不叫顺服了。后来他们明白了，等他们想通了的想通，他们是顺服他们想通的，所以是他们顺服了他们自己认定的标准，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很骄傲，所以其实他们还是不顺服的。真的，你看起来合理的事情，那是训练你；你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情，那是磨练你。神可以训练你，神也可以磨练你。你接受吗？难道你对神没有误解吗？那重点就是，我今天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想，那万一人家根本就不甩神呢？还挂着嘴巴挂着说，啊，神很爱我，我当然是神说了算。如果他根本脑袋瓜中就没有神这个标准呢，那你再到哪里去？同样的功课，如果你是在生命册上，你一定要学一遍。主啊，就请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没有误解。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还在肉身，我们按照你的无限那样的去认识你，我们相当有限。我们的认识正如你所示的那样来认识你，也不过是你所示的千万分之一。那其他的部分我们肯定会误解你，但是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不是脑袋瓜通得过我们第一个脑袋瓜这条路，我们才选择顺服你。就是当我们不知道前面，当我们不知道哪里，当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处的时候，你明确指引我们所做的，请帮助我们不把我们的想法放在你的教训、你的引导之前。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在走你的道路了，我们就不再忠于耶稣并你钉十字架。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要跟你同走这一条路，人两个人若不同心怎么能同行？但是如果要跟你同心，我们承认那是挺困难的。思想上我们的观点必须死掉，必须变成无有，必须变成是错误的，而你的才是正确的，才是真实的。而我们的情感必须放下来，必须让我们的情感不是麻木，而是不工作了。因为我们的情感真的是很滥情多情，是很 abuse 你自己，很虐待你的，我们在滥用你的恩情。求你让我们的情感真的就是你自己圣洁的爱，圣洁的恨。请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行，而是照你的意思行。因为我们的自我无时无处不在的啪一下就跳出来，我真是苦啊。主啊，请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要迎接你往耶路撒冷去，你受死，你被侮辱，然后最后你就背负我们的罪，我们仰望那从十字架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不是像当年的门徒那样仰望，因为你已经复活了，因为你已经带来你的十字架的救恩的效力在我们身上了。求你让我们信靠你，是真的信靠你，以至于我们在等候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今生是忠于你，为你而活，那样的等候你，以至于我们不用我们自己的观点来把你的话给妥协了，以至于我们跟着这个世界。主啊，因为你说福音的道在我们心里不是没有根的，不是像飞鸟来啄走的，不 不是像日头晒就枯干了，不是遭遇到世界逼迫患难就没了，不是这世界的思虑就把我们夺走了，不是的，我们是有根有基，就在你十字架，就在基督你自己的生命里面。恳求恩主帮助我们成长，往你的方向一直走去，直到我们见你面为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